兄姊妹，大家主里平安。我想这个九龙城浸信会对于宣教这个道理真理可能不陌生，因为有差会将近有20多年，那么很可能我认识的宣教可能不全面，但是我愿意把我所参与走过的这20多年的这一条的路跟大家有点分享。那么这个结论很好的，就是他是独行其事的上帝。我相信把福音传到全世界，这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事。假如神不在那边做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任何一个教会可以完成这个使命。我曾经走过好几个地方，我总是有差传聚会的时候呢，我想要，我不假设大家不了解，但是我真的心里面有几句话想要问大家一下。在马太福音第24章14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你们去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我想问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不晓得我们在座今天晚上来参加这个差传奉献会的弟兄姊妹，你相信耶稣基督一定还会再来吗？你相信的请举手。哦，几乎全部哦，啊，你放下。那么我第二个问题要问大家的，你相信这天国的福音可以传遍天下吗？相信的举手。这两个问题有逻辑性的，你既然相信耶稣还会再来，你不可以不相信这天国的福音会传到这个天下。但是我要问第三个问题，像我们今天一样这样一直坐在礼拜堂里面，天国的福音有可能传遍天下吗？这是很严肃的问题。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我没有想到你们教会的这个宣教部的牧师这么有心胸。他第一次，我相信他不是第一次，至少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我看到他，我的个性很直，我就问林牧师一个问题，我说你到泰国北部是要来插你们九龙城浸信会的旗子呢，还是要来完成主的大使命？我没有想到他居然请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所以我说，林牧师，你的心胸我很佩服。其实真的让我们的心胸慢慢慢慢转向我们神心怀普世还没有得闻福音的人的这样一个心肠，我相信我们会跨越许许多多人世间的障碍，可以把福音传到各地各方。那么我今天要分享的是非常，就是我自己经历的这一个区块，可能是比较小的，我也不说这是神在宣教合厅里面唯一的做法，但至少上帝这样带领我走过这样的路。我就今天有3段圣经，我来做一个结论。第一个，我们要去宣教是要神来打开我们的心窍来明白的。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要基督要受害，第三天要复活，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没有？门徒跟随他的门徒明不明白啊？不明白，是要心窍被打开。我说今天也是一样，圣经里面记载了这个大使命，从耶稣基督升天以前颁布下的这个大使命，一直到现在，我们也需要我们的心窍被打开，我们才能够明白的。我问大家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当耶稣把这个大使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成为这个福音的见证，耶稣颁布这个使命给门徒的时候，那时候的门徒是很刚强三头六臂呢，还是非常软弱的？你告诉我啊！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很软弱不配去，我要问的是，耶稣颁布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当时的门徒是很刚强还是很软弱？弟兄姊妹啊， 我们的头脑的想法是宣教是三头六臂，对不对？不，耶稣宣布的这个大使命是向当时很软弱的门徒所宣布的。我知道做任何件事情，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动力。比如说我们体贴神的心意，对不对？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听了福音，我去传福音，我去受苦，我去受难，对不对？我去传福音，我有什么好处啊？做宣教士薪水就会比较多吗？真的，我很真实的跟大家讲，我出来去传到泰国去传道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有很好的工作，我在英商怡和洋行台北分行上班，以后我在一个这个美国银行上班，等到神呼召我的时候我就去了。其实教会给我的生活费只有我在社会上赚的工资的一半。真的吗？你说我们去传福音，他们没有听过福音，我们传给他了，他可以得救，神的心得着满足，但是我得什么啊？我们得什么？所以我今天就要一个见证人的身份站在这边跟大家讲讲，这位独行其事的上帝，他颁布这个大使命是要把很大的福分临到愿意承接这个使命的人。第一个我要讲的，我们真的相信去行。马可怎么说呢？马可说，神就与我们同工，用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去证实他们所传的道。我不知道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有神迹吗？有没有？有没有神迹啊？这个有一次我在香港有一个地方，这个跟他们去分享完了以后呢，就有一位姐妹，非常 tough 的一个姐妹，学位很高，她就跟我讲说，这个王老师，我信了耶稣，我要传福音给我的妈妈，很难。我跟她讲了很难，那么要怎么传福音给她呢？我说你相不相信耶稣，耶稣所讲的话你相不相信？你有没有为耶稣做见证？这是第一步。我们有没有为耶稣做见证？其实去完成这个使命是什么？是去向万民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替耶稣做见证，是第一步。我说你妈妈听你讲的这些福音的内容，你在家里面讲了一次要花多少时间？你讲给我听。她说大概20分钟吧，从耶稣降生一直到耶稣复活，一直到耶稣还要再来，对不对？大概20分钟我大概可以讲一遍了。那你，我说你一天要讲几遍？我说你一个礼拜要讲几遍？你烦不烦？你妈当然听了烦嘛。我说传福音是为耶稣做见证，等到有一天你发现你妈怎么样了，心里面很痛苦，你就跟他讲，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得安息。你相不相信耶稣讲这个话？我们能不能把耶稣他能够做的，我们很勇敢的去向人做见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信耶稣，其实我们是信耶稣的道理，我们还没有真正相信耶稣。我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你相不相信耶稣可以赶鬼？信不信？信啊。你相不相信耶稣有没有把这样的权柄给他的门徒？有没有？有。假如他的门徒不出去，碰到被鬼附的人，奉着主的名去赶鬼，他们会欢欢喜喜的回来跟耶稣说，夫子啊，连鬼都服了我们。会不会啊？就不会。那么好，今天当我们听到有人被鬼附，你要不去赶鬼？你相信说耶稣可以赶鬼，耶稣有也把这样一个赶鬼的权柄给了奉他差遣出去的人，你信不信？哎呀，这个事情对我从前来讲是，那是我们牧师的事，不是我的事，对不对？我在教会里面做个弟兄，做一个爱主的弟兄，会侍奉的弟兄，但是等到有一天我真的到山区里面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说 遇见鬼了，你要不去？要不去啊？要不去？你不去，你就不能经历嘛。你去了，你就经历嘛。所以我第二跟大家讲的是，虽然我那时候很不成熟，我到泰国没有多久的时间，就有一对傣彝，就叫傣族的老夫妇，跑到礼拜堂来找我。他说：“王老师，王老师，我们家的邻居要赶我们，我们不搬家，他们要烧我们家，要赶我们，一定要赶我们。”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家从前是养小红鬼的，他们家是养鬼的，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呢？他们家养的鬼就跑走了。”他们信耶稣以后，他们家养的鬼就跑走了，他们也真的丢弃了，也跑走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们隔壁家的人说，你们去信了耶稣，你们的鬼跑到我们家里来了。他们的儿子有两个，一个不会讲话了，一个一直拉肚子，吃什么药都没有用。所以他们的爸爸妈妈就很急，也有一点势力，就说你们一定要搬家，因为那个鬼呢是你们在你们这个地方的，你们走了怎么样，这两个鬼会回去，我们的儿子才有救。他就跑来找我，他说老师，老师怎么办，假如是你，你怎么办啊？我没有退路，我没有退路，我真的往前去啊。我说好，你带我去。他就带我到那家人家，我就问他，你们到底要是那个小红鬼走，还是要这家人家搬家？我说你要他搬家了，万一鬼还不走的话，你不是白白做了一件政府也不许可的事吗？泰国是有法律的地方，是不是啊？他点点头。我说假如我们信耶稣，耶稣可以让你家鬼走的话，你还要不要他们搬家？他说鬼走了我就不要他们搬家。哎呀，我那时候不晓得什么时候，这个我再说，也就是信心也是神所给的。我那时候就在他面前奉主的名祷告，我那时候还有点江湖气，刚刚去，我说鬼，你有本事找我们信耶稣的人，你不要找这家人。今天耶稣要你离开这个家，你有本事到礼拜堂来找我，我就回去了。祷告完了以后，我就回去了。那一天晚上就很精彩，我平常晚上睡觉很好的，那一天晚上到十二点钟的时候，突然醒了，毛骨悚然啊。我说你来了，礼拜堂不是你的地方，你远远的走，也不要进那家人家。嗨，我就睡着了。我第二天里面早上5点钟醒来，我说有救了，鬼走了。天亮了我就到那家人家去，我说鬼是不是走了，他你怎么知道？我说因为鬼来礼拜堂，他已经从你家出来了。他们的两个孩子，一个那天晚上12点以后就开始会讲话，就肚子再也不走，肚子再也不拉。而醒来以后那天怎么样呢？除了我的姐妹以外啊，在礼拜堂里面的人每一个人不是给梦压，就是那天晚上很不安宁，但是主保守，这是真实的。假如我们在那边去跟人家为主做见证，主不行其事来证实我们所传的道，我们还有什么道可以传呢、啊？是不是这样？很简单，像这个我太太我姊妹，她没有生过孩子，我们结婚以后5年到山区里面去，我没有生过孩子。有一天人家来叫了，说王师母，王师母，有一个妇女要生孩子了，她前面一个也是这个死产，然后第二个又是难产。死产的意思怎么样呢？就是还没有生就死了嘛，叫死产。还有一个是难产，是生的时候死的。她说这一次她又要生了，肚子痛了，一直生不下来。师母要不要去啊？师母要不要去？师母要去。去到那边说，主啊，我也没有生过孩子。他连里面都不敢进去看了、啊、我们山上人生孩子在家里面生，拿一根绳子量上一套，两个手拉着这个绳子这样蹲在那边生的，你们没看过？师母一进去一看，他赶快跑出来，吓死了。哇，怎么这样生孩子，吓死了。结果怎么样呢？ 师母就在外面跟主祷告，主啊，我们到这边来宣讲你的名，你是救主，你能够救他。不要为什么呢？主啊，你让他十分钟之内生。奇怪了，这十分钟，阿弥啊，你怎么会讲十分钟要主帮忙他生呢？我问他，他也不知道是这样。到了十分钟，生了，生了，生了，出来的是手。哎，手出来又是难产了嘛。结果师母就在外面祷告，主啊，主啊，你怎么会？你是独行其事的神。里面又开始讲了，手缩回去了，缩回去了，以后就正常的生下来，那个孩子一直活到今天。今天在很紧要的关头，我们所信的神在哪里？他是独行其事的神。今天在香港发生任何事情，对不对？是谁的事啊？是牧师的事，有没有？等到有一天你到外面去了，是谁的事啊？是你的事，要么你回家，要么你就要去，那变成这样。所以圣经里面讲说，我们在执行主的使命的时候，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工，并且用神迹奇事来证实我们所传的道。讲福音的道理很容易，真正在紧要的关头替我们的主做见证，他是一位独行其事的神，这是不容易的，是不是这样？哎呀，我说我一关一关的在那个福音的和田里面看到上帝在那个地方行事的时候，让比较小的信心慢慢慢慢像芥菜种一样会长，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呢，什么叫做活的信心呢？就是有行为的信心。什么叫死的信心呢？就是没有行为的信心。那么活的信心虽然刚开始一点点怎么样，因为它是活的，有了那一点点信心的行动，以后我们的信心会更大，以后会相信上帝，就信的越多，越敢为耶稣做见证。当我们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弟兄姊妹，你不晓得跟只听到一些对的道理是完全不一样层面对我们心灵里面的震撼，你同意吗？我一直在金三角毒品泛滥的地方传道，谁有本事叫一个吸毒的人不吸毒？不是你口才好，我跟你讲，吸毒的人来骗你，他的口才比你还好。哇，演这个唱作俱佳，是不是啊？又可怜又需要，等到你给他钱了以后怎么样呢？他的需要只是为了吸毒哈，哪里有什么太太生病，哪里有什么妈妈要这个病危，是不是啊？都不是。但是我们到那边去传福音的时候，当有一天有一个弟兄抱了一只鸡，土鸡来给我吃的时候，他说，老师，这是我亲自养的鸡。我说，你为什么要强调这是你亲自养的鸡呢？他说，老师，你不知道，你们刚刚来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一直鼓励人家晚上去聚会，去聚会。你知道我鼓励他们去聚会干什么呢？我就可以去他们家偷他们家的鸡，因为我吸毒。他说，我现在信了主以后，主改变我，让我不再吸毒，对钱的需要没有那么大，我就开始自己养鸡，不再偷别人的鸡。我养了鸡，第一个我就来送给老师吃。我说，这就是神迹啊，不是一只鸡的问题，这是独行其事的上帝所做的，你说是吗？就是这一方面的经验，是一个人我相信一套福音的道理跟内容去跟人家讲，跟我们真的为耶稣做见证，告诉他主能成就的是什么。哎呀，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其实有很多这方面事哈，因为今天我还想说独行其事神，我就讲一点我们真实经历过的事情给大家听。我们刚刚到山区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山区哈是要走路去的，没有车路，只有马路，没有车路，只有马路，只有马可以走，车子是不可以走的，因为路很小。 所以我跟我姐妹第一次上去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拿了一根竹子哈，我姐妹就拉着那个竹子，他在上面拉，我就在后面推推推，去到那个山里面的村庄呢，大概走了5.5个钟头哈。这样的一个村庄，所以呢，这个政府官员也去不到，是不是？所以突然我们去到那个村庄没有多久以后呢，泰国人的直升机就在我们村子头上捞捞捞，哗一下子就发现我们村头村尾通通都是泰国的老兵，泰国的老兵。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来收我们这个寨子。有人去密报说我们这个村庄有毒品，所以泰国的军人没有预警的情况之下，200个老兵几架直升机哗下在我们的村头村尾，把路通通端起来，来搜查整个村子。这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我们村子里面有一个被村民非常尊敬的医生，你们不要说医生是学医的哈，他只是久病成良医哈，是不是？那么他只是会用点药啊，是吧？在山区里面突然就发现他一个人怎么样呢，就溜走了哈。因为他碰过很多事情，老兵来有的时候会乱，他的生命会危险，所以呢带着一些细软的东西，你看他就拿了一匹马，他就跑，他自己就跑走了。过没有多久呢，泰国人走了他就回来了，大家就笑他，你看你看，患难见真情，你那个时候老婆也不管，小孩也不管，你一个人就跑走了，对不对？你怎么做得出这样的事情呢？万一泰国兵来把你的太太把你的小孩都杀了，你怎么办呢？哎呀，我发觉他讲了一件非常经典的话，他说老婆死了我还可以再讨啊，小孩死了我还可以再生啊，我死了怎么办？他是这样一个人。没有想到我们福音传到这个村庄去的时候，他信主了。有一次也是泰国，不晓得你们对泰国北部的生态熟不熟悉啊？有个叫昆沙的，你们知不知道？毒品大王昆沙，那个毒品大王昆沙后来是跟我们这个村子就打仗的，他们派了部队要来烧我们这个村子，泰国人都紧张了，他说我们都没有办法去阻止他们，他们现在老兵已经顺了什么地方上来了，你们这个村子要赶快撤退，不然的话呢，不然的话他要来烧你们这个村子。哎呀，连泰国的情报单位都来通知我们了，那么我们山上的领导他们怎么样了？哇，他们都跑了，走以前呢也跟我们讲说，王老师这次你要走了，情报千真万确，我们山上的部队赶不及下来，你不走的话会出事的。正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的医官把他的妻子小孩送到礼拜堂来，他说老师这么危险我们逃去哪里呢？礼拜堂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那时候整个村庄的屋顶通通是茅草做的，只有礼拜堂的屋顶是我们这个叫什么，叫羊铁皮的屋子，就是那个羊铁皮的哈，是羊铁皮的屋顶。假如要烧的话只有礼拜堂不会烧，所以呢弟兄姊妹都跑到礼拜堂来，这个医官呢也把他的妻子小孩带到礼拜堂来，交在我们手里说，老师我把我的太太小孩交代给你，但是家里面总要有个人守，我要回去守家。我的眼泪就掉下来。当一个人得着福音，他生命里面的改变是这样的翻天覆地，让我们可以继续留在那个地方，前后有20年的岁月，就是因为看见我们替耶稣做见证，耶稣是独行其事的神，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可以继续留在那个地方。可能有人说，那么继续留在那个地方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啊，所以下面我讲的很重要哈。因为我在信耶稣过程也很长久嘛，我什么特会啊，奉新会啊，什么造就班啊，我也都参加过。参加完了以后怎么样？有一种苦恼，知道了没有呢？都知道。有没有改变呢？没有，就是这样。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啊，什么班都参加了，造就班什么班都参加了，参加完了以后什么？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但是还是一样，生命没有改变，有没有？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今天站在这边哈，我65岁哈，我到现在没有吃任何一颗药。人家问我说：“王弟兄啊，你情况怎么样？”我说：“身心灵健康，喜乐平安加自在。”我再说，假如我这20年没有到山区里面去，假如我在城市里面的话，我是一个我也不要说得很好听了，不要说我是一个很有胃口的人，我是一个很好吃的人，我很能吃，也很会消化，消化以后也很会长肉的一个人。我从前是85公斤哎，所以我穿的我买的鞋子到现在从来没有绑鞋带的，因为那时候弯下去绑鞋带很不方便，伸起来嘛手又短，手弯下去嘛肚子又大，很辛苦的。我没有出去到山区里面去以前啊，我28岁检查身体，我就有很严重的脂肪肝。但是我现在怎么样呢？我现在去检查，我居然呢血脂肪偏低啊，你能相信吗？因为真的我不讲别的哈，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呢，我吃了20年 organic 的东西，你说我怎么身体不好？假如我问弟兄姊妹啊，你说这个 organic 的东西是有钱人买得起还是穷人买得起啊？啊，是比较有钱的人吃得起 organic 的食物呢，还是比较穷的人吃得起 organic 的食物？你们回答我。啊，然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是有钱人住在山上呢，还是有钱人住在这个城里面？你们告诉我。啊，我不讲别的。我今天站在这个地方身体很好，你们年轻人啊，到时候跟我们打篮球就知道，跟我打，我65岁呢，跟我打篮球就知道了，你可能已经趴下了，我还在跑。我今年329在泰国北部山上去参加青年运动会，他说这个大爹你来参加干嘛？我说我是老青年不可以吗？我还是青年，只是比你们老一点的。后来拿了2个金牌，我说我慢慢发现今天文明城市已经被玷污，上帝还留了一块很好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原生态的地方。我现在回来再回头来想才是这样。香港的弟兄姊妹，我问大家，我在美国也问美国的弟兄姊妹，我说伊甸园好不好在？伊甸园好不好在？好不好住？伊甸园呢、啊？上帝造的伊甸园好不好啊？好啊，要你去住，你要不要？啊，没水，就没有人手所造的任何东西，所有东西都没有被人玷污过的一个环境，你要不要去？假如今天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地方的话，就是人不太愿意去的地方，做生意的人还去不到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在那边享受上帝创造的一切很原生态的生活。难怪啊，我在那边20多年以后回来以后啊，我们昨天晚上到了香港，我跟我姐妹，我姐妹是跟我讲，你不要讲，我说要讲嘛，真实的不讲对人家没有造就嘛哈。她跟我讲说，香港是人住的地方吗？所以我们在山区里面生活了20年以后，美国式的生活方式、香港的生活方式，我们都不很习惯了。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在泰国清迈的一个乡下，比较多接触上帝所造的东西比较多的地方，在那边退休。其实人没有可能退休，我们服侍主人不可能退休的，那么只是有种转型，从前是 on duty， 现在是 on call， 一个电话需要你们这个林牧师一个 email 来我就来，假如我 on duty 在山上我不可能来嘛，是不是这样？所以真的我是鼓励大家能够提早退休，假如你到上帝造的东西比较多的地方，花钱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因为上帝造的东西都是免费。但是呢，你活在人手所造的世界里面，人没有像上帝的心那么宽宏大量，人造的东西你通通要用钱去买，所以你们一直活在文明城市里面， 一直所用的东西完全是人手所造出来的东西，你们永远嫌钱不够用，你同意吗？我们山上人没有钱他可以过日子的，为什么呢？他们有一块地，地里面会出产很多的东西，他们可以生活。我讲的第一个好处，你们在香港是有钱人才能享受的那样的一种的上帝所创造的环境，你只要去到福音还没有到的环境，你也可以享受同样这样的待遇，好不好？想想看啊，要放下一些文明城市的所爱，要放下一些你心中的偶像，是不是这样？你去到那个地方好不好？像我现在真的是个见证嘛，我说我20年的岁月在城市里面，我可能今天已经是半身不遂的人哈，是不是这样？很可能的。所以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讲的什么？第二个我要讲的是，其实我们到了那一些的地方，是我们从来没有生活过的地方，会把我们整个的思想价值观会有很大的改变。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些真实的情况。我刚刚到那边去的时候，你知道哈，城市里面的人就是会用水，有没有？干净嘛，什么都要用水。我们到了山区去怎么样呢？哪里有自来水？哦，不不不，城市里面哪里有自来水？山上都是自来水，尖水来，对不对？小溪的水来，真的是自来水哈，是这样哈。但是那个我们人们要住高一点的地方，水往低处流，所以我们去拿水是很辛苦的事。我们去拿水都要用挑的，我们城市里面人怎么会过那种挑水的日子呢？哎呀，还好我们在城市里面来的，对不对？这个没有吃过猪也看过猪走路嘛，对不对哈？所以怎么样呢？一到那边我就做了一件很大的工程，我说我要把这个山沟里面的水引到我们家里来，是不是？所以我就请马夫，这个把那个水泥啊什么东西呢，就抬到山上去。那么溪水里面把沙子啊石头捞出来，我就把在上游的地方，你知道在村子里面堵水啊，我们山上的民族很不卫生啊，这个也没有厕所，是不是啊？对吧？我从前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到雨季的时候大家拉肚子，原来啊他们在干天的时候到处就这个方便的，等到一下雨哗通通流到水沟里面来，他们那个水也不煮，他们就吃，是这样。所以呢我在想，一定不能在，我一定要到村子的外面去，所以我就走大概有1公里以外，走到外面去，我在那地方挡了一点水，然后买了水管，一管一管接回家，大概有一捆水管有100公尺，大概有10几捆的这个塑胶的水管，100公尺接一次，100公尺接一次，接到家了，开不开心啊？水到家了，开不开心啊？真的很开心。所以世界上的事情啊，你有福就有气啊。接到家里来以后呢，突然发现常常停水，你知道吗？常常停水，为什么常停水呢？你去接都要找村民来帮忙嘛，对不对？那么第一节接到了水头过来，出来了，因为水管里面有压力嘛，水出来了，再接第二根，有没有？第二根出来了，再接第三根，这样一根一根接，接过他们家门口，接过他们家门口，接到我们家嘛。山上人不笨，他们可以不要挑水，干嘛还去挑水呢？所以呢，他们到时候怎么样呢？龙头那边那个管子那边一拔，有没有？我们家最后一家上面只要有一个人拔水管，我们家有没有水啊？没有水。所以呢要忍耐，是不是？就有的时候，有很多时候不能忍耐不住的事情有一天发生了。因为我跟这个王师母呢，我们结婚一直没有孩子，所以王师母又是我的太太，她还是我的小女儿的，我很疼她的。但是有的时候我又把她当我妈，是这样的嘛哈，所以这个王师母的角色很多。有一次她在那边洗头停水啊，饭可以晚点吃，衣服可以晚点洗啊，她在洗头，一头的泡沫水，这个水不来啊。哎呀，我那时候不晓得哪里来的气，我说你们这种山上人，对不对？今天我不好好教育你们，怎么得了呢？我就很气的要去跟他们理论一下。还好山区哈， 一家跟离家很远，像香港的话隔壁邻舍就吵了嘛。曾经在上海，我记得小时候在上海是这样嘛，哎，下面的水龙头关一关，你们老是用，我们上面没水用，对不对啊？哎呀，我那次很生气，就要去看到底是谁拔这个水管了嘛。哎呀，我生起气来是六亲不认，很可怕的。我走在路上，上帝很幽默哈，你慢慢看，神很有意思的。神说这个水是你的吗？我说水不是我的。那你这样生气合理吗？水管是我买的，对不对？神说是吗？你不是奉献心所有跑到泰国北部山上来传道，你所有的还不是弟兄姊妹奉献的，钱是你的吗？水也不是我的，到最后是买水管的钱也不是我的。我那一天才体会，生气不一定要理由的，因为自己爱的人受到伤害，我觉得不应该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可以生气的，我还继续往前走。哎呀，主那时候就在我心里面说，你只要去跟他们争这个水用，你就回家去了，你不需要传耶稣了，人家不会相信。我说这个跟传耶稣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你告诉我，这跟传耶稣有什么关系？教他们一些道理有错吗？主说不是。你说我是你生命中最宝贝的，可以把耶稣无条件的传给你们。那些山上人不懂这个道理，山上人总觉得耶稣可贵吗？不，耶稣的可贵比你的水管还差一点，因为你水管不肯给我的，耶稣可以给我。大家了解这意思啊？假如你去跟他们闹的话，你就回家了，你在传福音，我只不过你的水管。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思想，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在传福音里面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耶稣可以给别人，但是别人需要的我有得起的却不能跟人家分享。我那时候就流泪，我说主啊，我还是要留在这边，因为你带领我出来就是要来把福音传给这些人。我那时候就立定一个心志，我说主啊，除了我老婆不跟人家分享以外，我什么东西人家拿去就给他拿去。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弟兄姊妹，我到宣教和田里面去，上帝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这个。你说什么东西是你的？在国内说土地都是国家的，对不对？在香港，我们土地是所有权是我们的，有没有？你都被这个所谓的这些法律蒙蔽了你的眼睛。我们人都只有使用权，没有真正的所有权。你死了，这个东西是你的吗？啊，政权更替了，是这个国家的吗？你们回答我吗？我们每一个人来的时候没有带任何东西来，死也不能带任何东西走。上帝创造的东西怎么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呢？我们只有使用权。真的，当我们体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让任何我们拥有的东西成为我们拦阻别人来信耶稣的一个原因。哎呀，我突然觉得主啊，我感谢你。假如我在文明城市里面，我到现在就这是我的是吧？有没有？但是到了福音和田里面，神说不，你有的要跟人家分享分享分享，我连命都这个给了你，你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够给别人呢？是不是这样？就等到有一天你在传福音的里面碰到一个障碍的时候，你好好想这个障碍你愿不愿意突破。假如我们继续还要去完成传福音的使命，神一定会给我们力量去突破我们这个人性里面的障碍。难怪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参加造就班很容易，传福音很难，你同意吗？因为传福音到最后都要碰到这个问题，他要你的不是耶稣，他要你的是耶稣以外很多东西你有的，要不要跟他分享？要不要？要不要？这是很关键的。我突然慢慢发现了， 我说耶稣为什么来到世界上，他是一个贫穷的人，却可以给那一些自以为贫穷的富足的人有富足。我现在慢慢有这样的体会。我在泰国北部的时候，我刚刚去的时候，我总觉得我像耶稣一样，有没有？在一个很繁华的地方，去到了一个很落后的地方，我很像耶稣。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我自己的能力，我可以把山上我们这个村子里面的鸡猪什么通通可以买下来，一个村子里面的养的鸡啊猪啊马啊牛啊，我通通可以把它买下来，我哪里像耶稣啊？啊！后来神有机会把我带到美国去，我那时候才发现有点像耶稣。为什么？美国人有的东西，美国弟兄姊妹有的东西，我一样都没有。我需要弟兄姊妹接待我，我才能够住在，我才有地方住。而弟兄姊妹奉献给我车，我才有车可以开。大家了解吗？我当时才发现，我到了美国虽然是个贫穷的人，但是我拥有的东西却让那些富足的人羡慕。我慢慢才体会到，真的，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有的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真实，我们才是一个真正的富足人。有的时候我们爱很多东西，有的时候成为我们的障碍。其实我们人心里面还有一个难处，我跟大家讲一下。到那边去，我到最后发现，我坚持，我说主啊，我再软弱，你让我一定在那个地方能够传你的福音，做你的见证。我们在座有多少传道人的请举下手？全世界服侍主的，好，谢谢你放下。弟兄姊妹，你们觉得传道人都很刚强啊？只是他们怕弟兄姊妹软弱，所以不愿意跟你们讲他们的软弱，是这样。我到山区去的时候，哇，你知道有的时候走山路去传福音哦，下雨天真的又危险，走三步退两步，那一种的山路泥土路很滑。哎呀，有一次下雨，那么我的姐妹呢，她又身体不好，她不能跟我一起去。我那时候就说，神啊，我今天跟你请假了，要么呢你就让天不下雨，要么呢就让我的姐妹身体好跟我一起去，我一个人真的不想去，我要跟你请假。哎，我们传道人有没有常常跟耶稣请假？打个电话，哎呀，对不对？我们那个地方哪有电话？到了礼拜五，我们要去另外一个村庄福音，没有到了村庄去跟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跟耶稣请假，耶稣说：“你跟我请假什么用？你要去跟他们请假？你第一天去的时候怎么跟他们讲？乡亲父老，我们老师来传耶稣，不管刮风下雨，你们一定要来啊！老师一定会来的。我是这样个性的人嘛，话都朝前讲了，对不对？现在跟耶稣请假，耶稣说：你自己去跟他们请假，不要跟我请假。”在我心里面，我想我跑到那边的话就跟他们传就算了嘛，对不对？这个跑到那边去请假，不能就去就好了嘛，硬了个头皮，对不对？雨也继续下，这个师母的病也不好，一个人撑了个头皮就去了。去到那边真是黑压压的，村民一片在那边等着，哎呀，我是主啊，还好我去了，不然的话怎么办呢？是不是？哎呀，很喜乐的跟他们传完福音以后就回来了。你知道回来在路上碰到人，我们在山区里面，你晚上碰到人呢，是很危险的事，因为晚上走动的都是好人还是坏人啊？啊，没有想到我从前不是好人，所以呢，我就知道他也晚上碰到的人，他怎么知道我是什么人呢？啊，对不对？我说谁先开口谁赢啊？我说你是谁？晚上不睡觉，还在外面干什么？他说我老师。他马上就老师，我听他讲话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吸毒的人。我们这个村庄买不到鸦片，但是我去传福音的那个村庄是可以买得到鸦片的。我很清楚知道他也是雨天，他也是这样的难走的路，对不对？是不是啊？我就跟他讲，哎呀，我说你来跟老师信耶稣，耶稣可以帮助你把这个毒品断掉，耶稣是神，能够帮助你。他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结果就让他就从我面前走过。神突然让我一直看着那个人的背，里面出句话，这个人是不向毒品请假的人。 你还要向我请假。我慢慢才发现一件事情，当一个人心里所爱的超过我们对耶稣的爱，有一天可能他把他的土饼传给你，不是我们把我们的耶稣传给他啊。我们爱耶稣的心哈，不像一个卖保险的人，卖保险签了约以后那个 commission 啊，他爱那个比我们爱耶稣爱的更厉害。我告诉你，是你把耶稣传给他，他把保险卖给你，你告诉我。我从那一次开始，我说主啊，你要保守我，让我爱你的心不要输给那个吸毒的人爱毒品的心。慢慢慢慢，我们在宣教和田的里面，我们下定决心真的一直要走这条路，我们会遇到很多人生里面的 turning point， 就是看我们要继续走下去的话，我们的神独行其实可以让我们突破这样的关口，这是真实的。在我们那个环境，哦，最后讲时间也很快啊。再有一个，在我们那个环境的里面，你知道，我们那个村庄是不愿意向昆沙投降缴械的一个村庄，而昆沙是要来并吞我们这个村庄的武装部队的。当时泰国北部觉得我们这个村庄等于是以卵击石，但是这些佤族，你只要对不起他，他心里面的仇恨，你没有把他们最后一个人杀掉，那个最后一个人还反对你。佤族是这样一种民族。我又在他们这个村庄里面，这些佤族弟兄很勇敢，他们就统统上山了，把村子里面他们的妻子小孩老人就统统交给我们。他们走的时候说，老师，我们把我们的家小就托付给你们了，我们能不能活着回来我们不知道，但是老师，我们相信你们会用耶稣的爱来爱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很多村民信了耶稣。他们这个昆沙集团，他们突然发出一个追杀令，他说村子里面只要杀掉三个人，这个村子就会乱，村子一乱，后面眷属村一乱，前线的部队心就会慌，大家了解这意思啊？那么要杀三个人，一个就是那个村子的村长，一个就是那个村子的医官，一个就是这个村子的传道人，就是我。你们觉得我是很有信的还是很不信？你们告诉我，是很有信还是很不信？你们说。我从前要出门，一定会跟我太太说，阿米亚，为我祷告，这个我什么时候会回来。那么以后呢，敏文他也知道了，他是最后一个知道我有这样的危险，我每一次下山就进入昆沙的势力范围。我以后下山我不敢说阿米亚再见，因为不知道见得到见不到，所以我是很忍心的，我说走了就走了。我知道这不是个办法，是不是这不是个办法。有一次在波饼聚会的时候，因为我们到山区里面去，也是真的希望弟兄姊妹信主以后能够常常波饼纪念主。那一段的时间，主就给我一个感动，要我讲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为了爱我们，他受的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我慢慢一样一样讲，我发现这还不是耶稣最爱我们的表现，这还不是他最痛苦的表现。在那段岁月里面，我突然那个时候就主在十字架上喊出那个话，叫以利以利拉玛舍巴哥大尼，翻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开我，为什么丢弃我。当这句话从我心里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耶稣为了爱我这个罪人，他忍受一个最大的痛苦，就是与他原来合而为一的父分开。我那时候就下定一个决心，我说主啊，若是真是为了你的缘故，就算你要我跟我心爱的妻子分离，我也愿意。 等到有这样一个心智的时候，里面有一种盼望，我把我一切的事情都交托在主的手里面。但是我的姐妹呢，我的这关过了，我姐妹这关过了没有？她不过怎么办？我到有一天得忧郁症，宣教了5年，对不对？得忧郁症回家，是不是？我说主啊，你让我的妻子这一关也能够过。没有想到没有多久以后，我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亚伯拉罕信以撒，她说主啊，我没有儿子可以献给你，但是我愿意把我的丈夫献给你，我随时预备好心做寡妇。等到我们两个都有这样心的时候，很稀奇的事情发生，就是他这一关也过了，我这关也过了，我们到现在我们都还活得好好的，不是吗？到后来我们下面的村子的弟兄姊妹说，王老师啊，我们都替你急啊，捏把冷汗啊，昆沙的杀手我们都知道啊，他在我们村子里面潜伏了3天，结果他等不及了，他走了，他们才走你就下山了。独行其事的神，今天的问题是我们不愿意将我们的事情交托在这位主的手中，而不愿意在跟人家分享耶稣基督的时候能够全心真正的相信他。弟兄姊妹，是吗？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我下面再讲一个事情要结束了，其实本来是到45分了，对不起，我最后还有一点点跟大家讲，很快的。我问大家，现在的交通比较方便呢，还是保罗那个时候交通比较方便？现在的人比较有钱呢，还是保罗他们那个时代人比较有钱？现在的人对圣经比较了解呢，还是初期教会的弟兄姊妹对圣经比较了解？现在什么都是现在。但是我要问大家的，其实传福音的速度，那个时候的使徒差不多把福音已经传遍了那个时候的地级。我们今天1040之窗还有很多的地方福音没有到。今天很多的人说，今天就是网络这么方便的地方，远端教学，远端传福音，人家连电都没有，哪里有网络？我们下山来，我们下山来，弟兄姊妹送我们一个，说阿咪啊，你们洗澡以后怎样吹吹头发，送我们一个吹风机，到山上去怎么用？还要开发电机吗？再买一套发电机送给我们来配套吗？真的这样的事情哎，我美国有个，看我在山上办学校，在那边印考卷，还是用的刻钢板，用那个油墨在那边印，一印就是我们有几百个学生，就是几百张，一门两张四门八张，在那边刻钢板，这个刻蜡纸的在那边印上。他什么都没有讲啊，他到了山下也就买了一台影印机，通知人家说，啊，弟兄啊，我看你这样很辛苦，所以我买了一台影印机给你。我说我店在哪里啊？我到最后真是因为他买了台影印机，我不得不去买一台发电机啊。今天有很多的地方你脚掌不到，他们没有机会可以听福音。今天神给我们很多的资源，但是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资源是用在回应主的大使命呢，还是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说不管以后九龙城进以后还会不会请我，我们礼拜堂盖得那么漂亮，对不对？你没想过还有很多的地方聚会是在茅草屋里面，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还有很多地方根本连信主的人都没有。我们把很多的资源扣留在我们的手中，我们聚会的环境舒服是谁享受？是我们自己享受。但是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我们的脚不到他们中间，他们就没有办法听到福音。这是我神带领我去到这样一个地方给我看见的一个事实。弟兄姊妹，你知道还有多少地方是我们脚不到那个地方，他们没有办法听到福音的？那个地方是最黑暗的地方。我的意思不是说上帝要我们每个人都去， 但是在我们九龙城浸信会，总要有一两个人心里面被神感动，我们愿意去嘛，不是吗？我下面唱首歌，不是给大家听，也是给我自己听。不要为什么今天诗班也是唱哈，我在这里哈。我今天选的歌也是我在这里。其实拦住我们不去的，是我们心中所爱的。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世家前献上自己为祭，不怨不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不怨不悔我在这里依赖你，依赖你，少我才我，我在这里依赖你，依赖你，少我才我，依赖你。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世家前献上自己为祭，不怨不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不怨不悔我在这里依赖你，依赖你，找我猜我，我在这里依赖你，依赖你，找我猜我，依赖你，直到我在十字架前献上自己为祭，不怨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不怨不悔我在这里依赖你，依赖你，少我猜我，我在这里依赖你，依赖你，少我猜我，依赖你，为这世界黑暗的角落我在这里，为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我在这里依赖你，我在这里依赖你，依赖你，依赖你，少我猜我，我在这里依赖你， 的男女，烧我柴我的男女的男女的男女，烧我柴我，我在这里的男女的男女，烧我柴我的男女，为这世界黑暗的角落，我在这里，为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我在这里的男女，我在这里。
20年宣教岁月过去，我被这群人从他们的中间赶出来，我常常在眼泪中为他们祷告，求主能够差派人再进到他们中间去。我一直还在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在哪里？我们可以糊里糊涂不清不楚地在城市里面活，难道我们没有心愿意欢欢喜喜地到需要福音的地方去生活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你在你仆人身上让他所经历的，你是独行其事的神，你把这个福气赐给每一个你的儿女。主，我看到当时世代回应你呼召的，他们生命里面所得着的是何等大的财富。哦，主啊，我们今天得着的只是世俗里面一点点的享受，愿主你感动我们的心，去经历你是独行其事的神，可以成就在别人生命里面，也能够成就在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心中，好让我们在参与大使命的行动的里面不缺席，好让我们能够经历与你同工的时候，你自己一切的神迹奇事作为可以随着我们来证实我们所传的道。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